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1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全力推进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与印度尼西亚海岸警卫队首次高级别会晤在北京举行。
新闻聚焦，2025年国防部中外媒体新春招待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举行。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开展严寒条件下舰载机陆基夜间着舰全流程演练。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部长称，如果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前没有达成人质释放协议，以方将彻底击溃哈马斯。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程林华从武警处突队员到全国公安实战教官的奋斗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连日来，参加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救治受伤群众，抓紧开展基础设施维修和废墟清理等工作，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以实际行动确保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这几天，军队医护人员一直奔波在巡诊的路上。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赴定日县长索乡各个村庄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开展巡诊。巡诊分队除了携带可以实现止血包扎、输液以及供氧等功能的军医背囊，还配备了便携式 X 光机，可以随时随地地为群众检查身体。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王宝：
我们今天在深入帐篷诊治过程当中发现有4名群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头的疼痛，然后呢，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影像学检查确诊了1名群众是左脚的脚趾骨折了，然后另外的群众呢可能出现了软组织的砸伤、挫伤，我们进行了消毒、清创和包扎。
正值隆冬时节，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但爱和守护的力量如同冬日里的太阳，驱散着寒冷，让温暖蔓延。昨天在长索乡杂村安置点，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第952医院心理服务队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帮助孩子们缓解恐惧和焦虑，更好地应对心理创伤。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第952医院高栋：
震后及时的心理疏导是灾后重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能够帮助受灾群众，尤其是小朋友，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增强面对生活的信心和韧性。医疗队自开展救援以来，共奔赴2个地域开展了2次心理疏导活动，此后我们还将持续约1周的时间，在不同的受灾点位更有针对性的开展此项活动。
昨天在定日县错果乡的一处安置点，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全力配合地方施工人员搭建活动板房。武警日喀则支队郭俊平告诉记者，一间板房大约有18平米，可以抗风抗震，更加保暖。搭建完毕以后，板房里还会配备照明设备以及床铺、电热毯、电暖气等生活设施，可以让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今天我们需要搭建94套活动板房，预计能够满足750余日的住宿入住需求。为了让受灾群众尽快从帐篷搬进活动板房，今晚无论多晚，我们都要把任务完成。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入住条件，安装生活设施，满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昨天在定日县错果乡嘎果村水源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积极协助地方有关部门搭建智慧供水平台。这个平台通过光伏太阳能板供电，每天可以提供饮用水100吨、生活用水1500吨，能够基本满足当地群众和救灾官兵饮水用水需求。 西藏军区某团官兵已经在救援一线连续奋战了五个昼夜，目前500多名官兵分布在定日县和拉子县的多个乡镇，开展板房搭建、热食供应、物资转运等工作。西藏军区某团阿旺扎西：
我们累点没关系的，只要老百姓能尽快得到妥善安置，一切苦累都值得。受灾群众的善良和淳朴也在感动着我们，坚持就会胜利，加油！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医疗队深入西藏定日地震灾区，持续开展巡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及时可靠的医疗保障。昨天，我们国防时空节目的记者王瑞涛、郝征跟随西藏军区总医院的一个医疗组前往多个受灾村落进行巡诊，用声音生动地记录下军队白衣天使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受灾群众的感人瞬间。请听报道。
我是记者王瑞涛，我现在是在定日县人民医院，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天还没有亮。在我身后呢，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整理医疗物资，再过一会儿呢，他们就将前往3个受灾村落开始今天的巡诊。天色微明，西藏军区总医院多个医疗小组陆续出发，开始今天的巡诊任务。天寒地冻，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在颠簸的卡车上，医护人员的士气依旧高昂。军医李林和护士肖小红在与记者交流时说：
我们巡诊的地点呢是长索乡下辖的3个行政村，包括嘎富村，然后玉白村，还有一个茶江村。
这个大板车里边是不是觉得挺冷的？
冷是冷，但我觉得一腔热血怕。
还是说有东西在扎的？
很快，医疗小组来到了第一个巡诊点。下车以后，医护人员迅速摆好药品，开设临时医疗点。看到解放军医疗队来了，村子里的群众互相转告，陆续赶来看病拿药。军医谢少辉：
相较于前几天来说哈，现在的病人量确实就是在下降。一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前几天啊，我们每天不间断的在这些地方巡诊，一些病人的话，经过我们前期的药物治疗啊，他逐渐在康复。另外的话，加上那个医疗资源啊，也相当于很充分，所以的话，病人量现在也逐渐在减少。
护士长杨晶说，根据这些天巡诊的经验，医疗小组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充足的药品，能够较好地满足受灾群众日常用药需求。咱们今天巡诊都带了哪些种类的药品？
我们的消炎药，然后治感冒的，胃痛的，各种贴剂，滴眼液，降血压的，各方面的药都带得比较齐。根据我们的用量呢，有些药带得多一些，比如说止痛的、感冒的带得多一些。
咱们现在是往哪儿走啊？
现在是这个阿佳家里面还有一位病人，然后呢是一个老爷爷。
考虑到一些群众行动不便，医疗小组还主动上门入户提供医疗服务。他们精湛的医术和用心用情的服务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信赖。村民达瓦卓玛：
我很相信解放军人。
村民阿旺欧珠：
这几天解放军医疗队都来咱们村里吗？
每天都来，但他们说那是总医院的医生来了，他们群众就马上来。
很踊跃是吗？
对，总医院经常来我们村里义诊，村民们很相信他们。
高原巡诊，天寒晴暖，从地震发生至今，西藏军区总医院的这个医疗小组在9个受灾村落累计巡诊2100多人，治疗患者344人次。军队医护人员在救治受灾群众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对人民子弟兵的深厚情谊。护士肖小红：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去巡诊，跟我们医生进到一个帐篷之后，医生去处理病人了，然后我看到旁边坐了一个老人，然后抱着个小孩，然后就想去看一下小孩有没有事情，然后我就无意间碰到了老人的手，然后老人就觉得我的手很冷，就把我的手握住了，然后就给我捂手，还对我们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然后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我也想今后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灾区的群众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应中国海警局邀请，1月7号到11号，印度尼西亚海岸警卫队伊尔万西亚海军中将率代表团来华访问。期间，中国海警局局长郁中与伊尔万西亚海军中将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海警局与印度尼西亚海岸警卫队首次高级别会晤，双方共同回顾了以往合作成果，对今后各层级间举行定期会议、舰船互访、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重要共识，并签署会议纪要。这次会晤是贯彻落实2024年11月9号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具体举措。双方一致认为， 要进一步深化海上务实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秩序，稳妥处置海上突发事件，为推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1月10号晚上，2025年国防部中外媒体新春招待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举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主持招待会。这次招待会不仅安排了模拟射击、写春联等多种活动，还举办了奏响和平友谊号角新春音乐会。音乐会突出军味儿和兵味儿，有钢铁洪流进行曲、强军有我等军旅歌曲，另一方面突出了国际化，演奏了俄罗斯风情、美丽富饶的非洲等外国歌曲。吴谦表示，音乐会选择的曲目具有广泛代表性，希望用这种广泛的代表性对外传递一种信念，中国军队在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1月10号，全国首届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北京举行。总决赛设置兵棋推演、团队协作、情景模拟等多个环节，内容涵盖就业、创业扶持、权益维护等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的业务技能，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业务水平和临场应变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近日开展严寒条件下的舰载机、陆机夜间着舰全流程演练，请听报道。
华初两号到。
夜幕降临，渤海湾气温很快降到零下20摄氏度。随着机场跑道的夜航灯和甲板轮廓灯相继亮起，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身穿多种颜色甲板识别服的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奔赴各自站位。引导员挥舞灯棒发出信号，引导歼15舰载战斗机精准进入放飞位置。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王杰：
夜间引导要通过灯棒和飞行员交流，还要与安全员、机务人员、起飞站等多个点位保障人员进行密切协同，还要兼顾甲板上的一切动态。夜间放飞不仅考验我们的协同配合能力，更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歼15战机如离弦之箭高速滑出，飞向夜空。战机在空中完成转弯后，快速放下尾钩，对准跑道呼啸而来。电光石火之间，战机尾钩牢牢勾住阻拦索，在模拟着舰甲板上稳稳停下。子夜时分，演练顺利结束。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唐爵介绍说，演练中他们随机穿插阻拦索断丝、应急更换阻拦索等多个特勤处置科目，有效检验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我们突出问题导向，通过多批多机连续高强度演练，进一步检验官兵严寒条件下的战斗作风、协同配合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提供的有力支撑。
特约记者江涛、赵一彤、楚嘉欣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温子东、吴张强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近日赴东海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围绕对空、对海及夜间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官兵技战术水平，检验舰艇编队协同作战能力。
记者秦英章报道。近日，中国第五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搭载三名联阿安全部队军事观察员，顺利完成部署以来首次空中武装巡逻任务。据介绍，近期在阿卜耶伊部分地区有武装分子活动迹象，在当地引发恐慌，这次巡逻旨在对当地各武装派别形成有效震慑。
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重庆与铭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图书分享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国防大学教授徐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叶等嘉宾围绕为什么战旗美如画一书畅谈阅读感受。为什么战旗美如画由军史专家董宝存、欧阳青等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是一部真实严谨、具有历史品格的纪实作品。从获得战旗荣誉的部队创立之初的艰辛探索写起，书中不仅详细描绘战斗场面的激烈与残酷，更深入挖掘我党我军如何在逆境中凭借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团结带领广大将士走向胜利的深层原因。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月10号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前，如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能就释放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以方将彻底击溃哈马斯。声明说，卡茨已经指示以军提交一份彻底击溃哈马斯的计划。卡茨强调，解救在加沙地带的被扣押人员一直是以国防系统的首要任务，加沙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与这一计划无关，以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式，以达成击败哈马斯和结束加沙战事的目标。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官员和当地消息人士1月1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包括一名记者在内的至少22人死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说，以军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城东部沙贾耶地区，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还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的布赖杰难民营，造成7人死亡。
当地时间1月10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在红海北部对一艘美国航母发动导弹袭击，并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装有炸弹的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称，以军战机袭击了也门西海岸和内陆地区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48小时内，胡塞武装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用几枚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北部对美国杜鲁门号航母及其随行军舰发动了袭击。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志愿军当地时间1月10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大规模演习，演习共有大约11万名名为动员穷人组织的成员参加，旨在展示动员穷人组织在面对任何威胁时的全面准备状态，以及他们在救援行动、城市防御和反恐行动中的一致性和专业技能。这次演习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一部分。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公布了一处新的导弹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称，敌人以为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被切断，但伊朗的导弹力量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质量上依然在增加。这意味着伊朗在未来还将生产新的导弹以及建造更多的导弹基地。
当地时间1月11号，俄罗斯坦波夫州代理州长佩尔维绍夫说，该州科托夫斯克市两栋居民楼当天凌晨遭到乌克兰军方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几人受伤。坦波夫州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安全，地区紧急情况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同一天，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凌晨在该州上空击落了几架乌方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残骸坠落时造成3栋私人住宅受损。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美国近期对乌克兰的援助。根据声明，拜登向泽连斯基通报了美国在最近几个月为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所做出的努力。泽连斯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向拜登介绍了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规划。在通话中，拜登强调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月10号宣布对俄罗斯经济实施新一轮制裁，涉及该国两家最大石油公司以及183艘油轮。对于拜登宣布的上述制裁，白宫官员表示，这些制裁是迄今为止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最为严厉的措施，旨在切断俄罗斯主要的俄乌冲突资金来源。新措施还包括对多个能源相关实体的封锁，并限制俄罗斯通过能源出口获取美元收入。据俄罗斯媒体10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作出回应，称拜登唯一的遗产将是他卸任留下的烂摊子。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武警处突队员到全国公安实战教官，他不仅是百步穿杨的枪王，还拿过个人一等功。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瑶、鲁嘉林，特约记者于伟辉、张毅，播音程程、宋波。
程林华，浙江永康人，1985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服役4年，2007年退役，2008年考入上海特警，现任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特警支队机动中队中队长。从部队处突队员到地方公安特警，20多年来，程林华以军人的血性胆识和忠诚担当，一直坚守在防暴处突最前线，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稳定做出了贡献。个人荣立一等功1次，3等功4次，被评为全国公安优秀实战教官，上海公安反恐防暴警务实战技能标兵，2023年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就你们这样举两下，扭一下身体也可以，但是你个手臂。
隆冬时节，上海的最低气温降到了0度，程林华正带领特警队员开展日常训练， S 型绕桩跟随、动态追击阻截等训练科目轮番进行。当看到有的队员动作不够标准时，他就会上前亲自示范。
其实在不停地累积你的基本功啊、体能，苦很苦，很平凡，就是没什么亮点啊，但是就是靠这些没有亮点的东西把你累积到一定的厚度，厚积薄发。
程林华是一名退役的武警战士，谈起当初的当兵经历，他说自己的父亲曾经是一名铁道兵，当年退伍返乡后，凭借在部队培养的过硬素质能力，很快成为老家农村的致富带头人。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程林华从小就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2003年大学毕业后，当他听说可以报名参军时，果断地选择了报国从军。
那边比较崇尚这种为国、为家、为村啊，这种为集体做贡献的。我们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嘛，就心里面也很光荣的感觉。我其实那时候经常自己体育锻炼也蛮多，体能蛮好的。
参军入伍后，程林华被分到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由于体能素质和军事训练成绩突出，他很快在新兵中脱颖而出，被选入总队直属的某中队。这是一支精英部队，对体能和技术的要求极高。
到那边去以后吃不消，跟不上5公里啊！我在这边跑19分、20分已经是属于顶尖了，到那边19分还没及格，我是咬牙坚持住的，差点就哭出来了。然后想想哭是不能哭的，掉血掉泪不掉泪吧。
2005年，公安部决定在全国36个重点城市组建公安特警队，上海特警队应运而生。2007年12月，程林华在告别军营之际，这支刚刚成立2年的特警队吸引了他的目光。凭借着在部队积累的技能和经验，他在面试考核中表现出色，尤其是射击成绩名列前茅。最终，程林华如愿以偿地被上海特警队录取。
特警穿的全身黑色的，很酷，男孩子们都喜欢。这次碰到这个机会蛮好的，然后我报了名也尝试了一下，考就考上了。
2008年，23岁的程林华正式成为上海公安系统的一名特警。从部队退役到公安系统，脱下戎装，换上警服，工作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程林华迅速适应了新的岗位要求。到警队报到不久，程林华就被指派参加上海市组织的专业技术比武。虽然只有一周的训练时间，但他凭借出色的技能在射击比武中获得了第1名。
我记得第一天去报道，他们正在射击训练，我上去问他怎么打，然后他学了一遍，一个礼拜以后直接拿全市第一名。这个科目我连续3年都拿到第1名。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程林华在特警工作中始终不忘军人精武强能的责任意识和报国为民的使命担当，在一次次极难险重任务中不惧安危，冲锋在前。2009年，刚入职没多久的程林华就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 当时根据情报显示，嫌犯可能持枪，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班长两个人就守在那里，守了将近3-4个小时，看到一个人过来，然后我们就直接是控制他了。那时候我一下子心里面感觉，哇，这种感觉很光荣。
有一年，上海市青浦区发生一起劫持人质的重大刑事案件，程凌华主动请缨担任主攻手，最终他凭借着过硬本领成功解救人质，使这一事件得到圆满处置，为此他荣立一等功。
我是主攻手，其实那时候我就做好准备了，问我自己是不是顶得上，受伤也要上来，这个没办法的，你这个工作是摆在这里的，你就保护人民的。
作为公安机关的特殊警种和尖刀力量，在处置每一次突发事件时都不允许有失误，更不可能有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付出的代价可能就会很大。因此程凌华始终坚持在部队中养成的良好习惯，坚持刻苦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战术水平。2011年，程凌华先后参加上海市局教官比武和公安部首届公安机关警务技能教官大比武，经过努力，分别取得个人第3名的好成绩和全能教官称号。也就在这一年，程凌华因为成绩突出、工作出色，2次荣立3等功。提起取得的这些荣誉，程凌华感慨地说，
部队给我提供了各种锻炼，意志品质上面以及体能方面、技能方面。当特警以后嘛，碰到一些困难以后怎么办？坚持，迎难而上，总归能解决的。这个方面对我来说帮助相当大的。
程凌华深知，干特警这行光靠一个人不行，还要靠战术配合，靠团队协作。因此他逐渐开始从单打独斗的一把尖刀利刃，转身成为一名特警教头。在带领年轻队员的过程中，他毫无保留地向队友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技能，努力培养出更多技能过硬的优秀队员。
领导说，陈凌华，你自己拿第一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又不是拿带出徒弟的第一名。我一听也是的，第一名我也拿了很多了，但是跟教授拿第一名那感觉又不一样了，以前是你自己，现在是你像伯乐一样的把他们带出来了。
近年来，陈凌华潜心钻研特警教学教法，总结提炼出武力训练法，编写了枪械训练手册，并且在培训过程对年轻队员严扣细训，全方位提升警队的整体实战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程凌华带领团队在长三角警体运动会、上海市公安局条线比武等专项赛事中包揽了多个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一直跟他讲的，我们就是顶尖的，除非你这失误，这样正常发挥，我们就是全市第一，没什么好担心的。
累累伤痕承载荣誉，斑斑印记谱写忠诚。在经历了4年的部队军事化训练和退役后17年的特警生涯之后，程凌华的身体也出现不少状况，尤其是他的膝盖半月板经过手术以后，被医生告知不再适合高强度的运动，但他现在仍旧咬牙坚持着履行自己的职责任务。他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带出更多更优秀的队员，带出战斗力更高更强的团队。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退役17年来，程凌华从一名武警战士到公安特警尖兵，戎装更替，初心不改。每一次鏖战都英勇无畏，每一次救援都全力以赴。眼下他仍然以一名退役军人和公安特警的热血忠诚，肩扛责任使命，守护着上海青浦区的平安。
之前就是人民子弟兵，现在就是人民警察，当兵保家卫国，当警察保卫人民，守一方平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